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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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我们来接着上一次所谈的。上次我们谈到这个第45页。好，第45页的第一行。好，我们现在谈的是这个双药品啊，双药品。那这个45页的第一行，这个之前我们大约有谈过，那我们在这里再稍微补充啊。这个前面有讲说，最主要是造忧后忧，行恶两忧，以忧为惧，见罪心取啊。造喜后喜，行善良喜，彼喜为欢，见福心安。好，那这个就是在谈，都是两两相对哈。那如果谈造，我们造一个恶，它不是光一个恶，它后续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谈的是两两，它是配合这个双药品的这个语义啊。实际上，当我们造一个恶，它会只有一个恶吗？那不可能，它可以一直衍生，它可以一直衍生。所以，我们自己如果看看自己的那个修行哈，你注意看，你稍微懈怠一阵子，你大概知道，你感觉你要再提起来很不容易啊。而且，你想想整个修行路啊，有时候自己去回想一下，你刚开始学佛，学到一段时间，这个学习学佛的过程的起起伏伏，啊，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心路历程。那这里面的一些感受其实很现实。我觉得修学佛法啊，也很难一步到底，大概很多东西就必须要我们不断的去摸索。那有时候刚开始学啊，对于佛法的修学啊，带着一个很纯净的一种想法啊，很憧憬那种修行的境界。但久了以后，就发觉没什么，好像等了很久也没什么特别感应啊。那就开始又退，那退了以后又受到某种因缘啊，又起来，这样起起伏伏的。那有时候回想起来，以前那种热忱啊，总不见了啊。现在是老练有余啊，热忱慢慢不见啊。以前是热忱有余啊，那个老练不够啊，因为在学佛的现实啊不进去啊。那慢慢久了就就在这里摸索出一怎么样是一条一个又是一个很适合自己走的路，可是到底有用没用啊？这一条路必须要不断摸索才能更加确信。这一条修行不是那么容易，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我们刚才提过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反复提的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段时间要来这样做一个事啊。固定啊。反复思考啊，要来，我们怎么找到一个适合的那个？那这个我们在这个修持当中啊，有时候必须要从一种比较宗教性的思考，慢慢回到越来越现实啊。所以修行的心境大概一路上都会有这样一个转折，就是我们大概对着佛法的修学啊，带着很多的别人跟我们讲的，那这样的一个仰望仰慕，其实也是一个修行的动力。但问题 好像到底有用没用，就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是有道好像有点闷的，都好，但觉得好像空气湿湿的，像感觉。好，那没关系啊。好，现在就是在我们在修学当中啊，可能有很多路是我们由别人来提醒，但显然还是必须要自己去摸索出来，还必须要自己去摸索出来，到底有没有用啊？就是我刚才讲，越走会越现实，但越现实啊。一般对感性修学的人会有点比较不容易接受，就是说我当初的那个幻想慢慢被现实给磨损，就像我们刚出社会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幻想，然后久了以后被家庭的重担的磨得也慢慢也觉得人生很苦那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也会有一种想法，但久了又磨了，也就慢慢理想也慢慢不见了。这个灯马打开，你先关掉看看。好，因为这个地方刚好是地毯。都挺也挺淘气的有时候会比较闷一点。不过这就是你必须要从这里摸索出来，一直靠这种感性其实不大容易能陪伴我们走一条很长的修行。有时候我们讲实在，修行这条路，凭着我的一种感性，想说没有把人生的那种现象看得很真实，光靠的一种感性要走得长远，其实不大容易。我想说，因为大家都有缘我们把佛法谈得现实一点玩得比较好如果初学来讲，他还在做梦的时候，有梦最美对，希望相随，但希望相随也容易是失望相随，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在修学当中，其实慢慢越老学的应该试着去认识自己，尽量把那种太幻想式的想法要理清楚因为其实我们这一部经谈的都很现实，是一个很难得的经典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说要修行，这个修行的目标因为我开始还是希望大家很清楚，你一定要很清楚你修行目的为什么今天早在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谈有一个学生，他现在跟我讲说他现在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当然他的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很想修行，但他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下一步要做什么。那其实我在跟他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当然知道他有心修学，但我提醒就是我们有容易的把修行建立在一种想象当中，就是我未来要往哪里走，我要在什么样的地方修怎么样的行，还有规划的，那修行都是属于未来，在未来的，那我一定要在这样的条件底下我就能好好修，真的吗？不是，修行在哪里？现在，目标在哪里？我就算未来要解脱，我的目标在哪里？就是现在，因为我苦在这里。因为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们的修行有点慢慢不符合现实。 我们并没有在眼前的现实境里面去操作调令器，我们在修一个期待未来的法，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这样来想，就是我不是很清楚我现在要用的心是什么，所以我们苦不下来，因为修行其实是苦事啊，在我们刚开始学，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哭啊，当然还好啦，有冷气吹啊，不过总比在家里稍微不方便嘛，那你愿意啊？你这一点要看不清楚，你很容易被现实的这些琐碎的东西动摇。你因为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因为很少人真的在真正道心是绵绵密密的，一直越来越强。因为你看得越就像那个之前谈到那个例子，那个杰比罗啊，这个例子一样。佛陀跟他讲三法印完了以后，他是一个畜生。他过去曾经出家过，曾经造业过，但善根也深厚。然后他知道他是造这么业，所以他受这个畜生身，所以他从此就不吃。啊，不吃当然很饿，越饿越不吃，因为他知道将我即将舍报。这个很特别哈，我们是越苦意志越动摇。他是越苦意志越坚定，为什么？正因为苦更感受业力的束缚，思维不一样吗？不一样哦，你看啊，我们是苦啊，干脆算了，修人就拜吃甘苦，无咱达到阿修了，不是啊？结局又刚好相反，因为他了解这个道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他知道这个道理，那我为什么苦？正业力苦，所以他越苦我越该舍离，而不是去什么屈服，这才是圣弟子应该思维。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讲苦啊，哪不甘愿，有啊都甘愿，你看这苦就是这甘愿，你看啊哪有这种甘愿，本来就是甘愿，就是说这个啊，感应就在讲这个啊，看清楚苦之来源啊，而不是那种修学佛法的远离眼前苦，而不知道断究竟苦。所以我们不容易熬下去，我们会在找一个要怎么修，不是哦。现在这个无蕴身心就是啊，所以越来越现实。所以修行当中很少有很多的不必要的幻想，他只会更清楚的看到我的身心在那里起伏，然后开始想尽办法的去找到原因。好，那道理越来越清楚，就像刚才讲的，我们稍微起个念头，它不是两头，不是说这个造忧后忧，行恶两忧，它是一个未来讲一个前后事件的关系，其实忧可多了，一个接一个。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我们除了表层的意思谈之外，也希望大家能了解更深层的这个道理，也更知道说你今天的真正的修行的对象是谁，意义在哪里，你一定要确定这个意义，否则一下我们就会动摇我们修行的目标，我们会在又会用世间的角度来找寻修行的意义。注意我讲这句话，会从世间的角度来找寻修行的意义。你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确认修行的意义，你永远就走不出来，你就走不出来。你如果从世间苦乐边来看离苦得乐，那这个就难，永远也无法离苦得乐。你发觉就是说，我今天要守住这个。我修行的是在一个寻求一个顺我之心，那这个就难了，因为那个我才是你的敌人，那个我才是你的敌人。所以了解说，假如我今天造个业，你会很清楚造这个业的意义在哪里，这个业 绝对也是众多烦恼所生。所以当我造一个业的时候，其实是不是也同时任取所有烦恼可以存在活起来的机会？你知道当我要造一个贪，至少要肯定自我吧，要肯定尽吧，啊，那还有当我会贪的时候，我要先否定一些道德吧。所以你看啊，当我烦恼一起，所以我们叫惭愧两个心所是什么？当惭愧两个心所一定会在善心里面的。当你造恶表示什么？没惭愧啊。那这个是两个烦恼。所以你说造一个贪，两忧，那可多忧了。只是把它简单分两头，或者的话，那可一个烦恼加一个烦恼。所以我们在讲说，你纵容你自己的烦恼，那只是更加的对自己的残酷而已。所以讲修行呢，之前上一次我们讲课的时候就说，我们今天在谈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说活规则把大家虐待着，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然后尽做一些让我觉得很无聊单调的事情，很苦的事情。我没有吃饱没事干要虐待人。其实在佛法里面要你这样做要你那样做，其实就是站在慈悲的立场。为什么？因为当你造下去的时候就是两忧。我知道圣者归圣者，他又不影响他，是不是？我鼓励你要不要，那是你的事。因为他的后头的就是在修行上，你一旦用烦恼心，我们现在这里面呢要谈很多，务必要眼光看得很清楚，佛法的角度要看得很清楚，或者说我们会以为啊，我们在修，其实我们在滋长烦恼，而这个一旦烦恼一直长时间一直在串起，很苦的。为什么？养成了要断烦恼啊！我们之前说的啊，等我老了我再断。你以为你这个能断跟所断是分开的吗？你以为你这个能断的你跟所断的烦恼是可以能分开的吗？你以为你能贪的心跟所贪的物是分开的吗？所贪物只是一个假象，真正要那个物不值得你贪，是你给它意义你才贪，而这个心就在你，所以能贪所贪基本上都在你心中。你现在不养成对它的割离，你到时候能放那要骗我，不可能，不可能，谈何容易？所以说越来越苦，越来越苦，越来越不自在啊，悲来悲来的越来越苦。所以我们啊，等于是又多一天大家在法上在寻啊，所以说听课有时候哎要记也好，你静静的记下来，啊，如果不记也没关系，就是当做一种啊，十八是什么？十八是
三年
了。哦，对对，三年。哎，我家听讲我嘛无啥知，哎，那，你就想啊，也要听一次啊，洗个一次。干净的回去舒服，这样也可以。不，文法好看个人，总是不要让你闻得很别扭，哎，欢欢喜喜的，啊，哎，我用赤子之心来文法，听完了以后，我对世间的那些爱佛心稍微放松一点，对于那种圣道之意啊更强一点，那其实就是对自己慈悲啊。这并不是我要希望你不要离开佛门，不是这个东西。佛门不在一个外壳的佛门，而是那一个解不解脱的意思。啊，当把你带过来的时候，其实是对你自己的慈悲；当你慢慢远离你的挂碍的时候，是对自己的慈悲。因为我发觉的确是如此，所以当你越来越了解佛法，你会很清醒。这个绝对跟佛法那种信宗教的感性不大一样。你会发觉。哦，我终于有救了，就是这种想法。我终于有救了，我知道问题在哪里，而且往哪里走，这种想法。好，那看那个45页的底啊，巧言多求，放荡不羁，怀疑怒痴，好，哎，不为直观，就巧言多求，巧言多求，多求，你看。 你看我们再想一下，因为多求所以要巧言，多你我们现在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嘴巴讲，嘴巴讲要么就一以正语正业可以，否则的话你看你起心动念是多累，巧言呢要编排的呢，对，要有情节的，要能吸引人呢。你看要是不巧言的话，对方还不听呢，不听的话你就求不来的。你看你要想说，就算你求得到，你得多少，但你付出多少，这一生所拥有的实际上是很有限，但何苦来哉。但是上次我们讲嘛，我们都以为是求来，不是，那是修来的。结果你求来，其实你不是真正由那个求来，那不过是一个真善缘。你去求不过是个真善缘，其实那是你修来的。你求只是你那个精进，只是这个缘里面的某一分，但其实是跟过去你修有关。但我们众生不知道，以为我所得的是求来的，是强取的，不是的。你以这种颠倒性，那种以烦恼相应的求，其实和它不多啊。真正的是以善心相应的才有福了啊，才福是从那里来的啊。所以你看啊，巧言多求，你以为你真的求，其实还它多累啊，多辛苦啊，到最后还它没求还损福，众生看不到。如果真的有一个有道者跟你看说，你所造一切跟你的福其实无关，你的福其实是一个管道，但你错认因果，以为这个因得这个果，不是，你现在的福报果是过去的某一个因，现在造的，以为因为刚好在一块嘛，我现在偷然后我得，对不对？其实不是，你偷得，得是后面那一个，是之前造的因，你受用这些，那你偷的呢是后面那个果，结果因为它靠在一块，你以为你偷就可以得啊，所以我以后继续偷，那不是，以后就一累积后头的果啊，这个得你能得多少，也不过得你过去造过的，所以你偷很多不一定就得那些，那有的人刚好以这个损你的福，结果也不见了。不见了，所以有些东西不是你想的啊，结果还它是徒劳无功啊，放荡无戒啊，然后自己一直在戒法。我们在谈过戒法的用意在哪里？因为谈到戒，有时候让人就会担心，就会有压力。其实戒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好，就是就像我们现在摸到火会痛，对不对？会烫到。那就不要摸，这就解戒，就这么简单。其实它是给你快乐，它不是要虐待你的。所以说，我们要把戒的原因弄很清楚。我们守护它，其实是保护自己。那因为如果你把它戒到变成好像你如果看不到戒的功德，你就会反而有觉得对持戒产生的一种压力，我不喜欢，因为它好像剥夺我哪些享受。其实不是，你要知道，当你在持哪些戒，除了你持得很偏激啊，或者当你在持戒觉得有点为难，其实你应该反过头来想，为什么为难？因为你被欲望所绑着。简单就是这样。其实如果你够聪明的话，如果你觉得啊，像我们在座的大概。因为我们会这样闻法的人，大概我们虽然都不是很亲近，可是其实比起来，其实算是社会贤达。因为大家一定都有相当程度的亲近性，或者不会这样，要主动来这里闷一天的。好，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其实你对某些戒法对你来讲不难，对有些人其实很难。对你来讲，你要我故意去伤人，想不来；你要我说很大心、很大量的去人那看人，但你说要我主动的去什么损人利己，我想我们在座这个脑袋要保持这种恶种子也 还不多。好，小地方我们可能观察不到，可是如果要很清楚的说要去损人利己啊，我想我们在座的大概怎么想也不大会跑出来。可对某些人就是会啊，有的人可以读很高的书，可是这个心这个戒嘛，那就锁不住啊。为什么？被烦恼所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假如你在持这一条戒，你觉得不难，表示你在这一方面相对是清净的。如果你发觉这一条难，那一条难，那一条难，你就知道了，其实你的烦恼很重。这一点从这里来看，所以基本上戒法，除非你把它持是颠倒，如果持对的话，其实这个戒法对你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你很乐意，你因为你看到戒法的因果关系，所以你就很乐意说，我事先知道，所以我先不做，那后头我就不用烦恼。所以为什么后来一个活弟子啊，为什么刚开始先啊，如果在家居士先什么八关斋戒，再来补戒，再来补上戒，八关戒一天嘛，对不对？完了回去就可以再看电视了啊，再忍耐也就24小时，第25小时你就可以啊稍微疏通疏通，对不对？24而已啊，很简单。而补戒就进新手。那菩萨戒就进未来戒，你就看个人的信念。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有的人，我们有的人世界看起来不是很庄严，对不对？这难免的。但你想，一个人一个凡夫，本来是欲望所形成的一个五蕴身、烦恼身，竟然敢发进未来戒的菩萨戒，一定是因缘难具足的。其实你想好像很简单，不容易，那是因为你处在这个环境，觉得大家都一样都可以。但一般人要你看啊，我们要讲说有人退休了，退休了他不会想要去安顿，他想要利用他的时间好好过他的日子。但其实当那我们假如我们退休了，我们退休要去哪里啊？因为今天早上来讲说哦，有很多人退休了，他要开始规划他的退休生涯。那我们这边居士是退休了想用功啊，啊，因为人生难得啊。可是有的人退休，他是想要享受人生，对不对？你要知道，当我们年纪老的时候，又要享受人生也可以。但其实，当你在享受人生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另外一个恐怖：能活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会啊，怎么会？因为你爱他，所以你怕啊。可是如果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我退休并不是爱做后头的事业，我退休是把世间的业障告一段落，我准备追求我那一个不再生死的真正的生命，他不怕死啊，那不一样。所以你爱他，所以你就怕他不见啊，你就要守护他啊，哦，啊，所以说想尽办法享受退休生活，然后要多吃点药，不然很快就命就没了。所以开始退休生活，很多时间都是在跟医疗保养有关的日子在过，是不是？要多运动啊，因为以前都没运动，所以要养壮一点，那才可以多活几年，不是吗？那也知道最多也不过几年，因为你不恨我靠八地位啊，那你就总算有限了。所以变成其实带对着生命的爱做的心，其实虽你眼前有能力享受退休生活，其实你也在一分一分挂。那唯一不挂的是什么？我利用我有限，我很庆幸我竟然有这么好的退休生活，但我在超越这个生命的束缚。很欢喜，欢喜什么？我还有空闲的时间体力去处理那个绑着我的生死业，他才高兴啊。他不是说我退休了以后要把链子绑得更紧，可是问题，当你在抓着这个生死业的时候，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为什么早晚要绑？哼，那才苦了。所以越爱爱到最后，因为退休了嘛，爱惜生命嘛。所以对世间的珍惜 请问这勾物之烟问题被我们回应，那些每样都是因为很快就不见了，所以爱得更强。其实那是苦哦，照从人生来讲那是苦，到最后无可奈何要接受人衰老，要接受很多东西的变化掉的时候，那是无可奈何啊。所以一个人能这样的了解这个道理，那他懂得去安排啊，这一生我依以数世的业力形成这样，那难得我尚有福报，利用我现在的福报能为我这样的生死寻求解脱，那这要看智慧的，或者一般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尽量的去把那个障碍我们的东西一定要去掉。对，你放荡无戒，怀淫物之不为止观，心不定，智慧不起。止观简单来讲，说以定心起智慧观察嘛，对，心为什么不定？为烦恼所牵嘛，所以就会动啊。我说说你，这个后头我们放一瓶完了，这下一个瓶啊，就有举一个例子，那个皮筋里面，华经皮筋里面就谈，有一个人修道十几年，但他是在那里做，但他的眼耳鼻舌身意从没有离开舌身香味处，所以他很不容易得到，不容易得到，所以他无关你。不是无关你啊，就是说它主要的原因不在于你一个样子，而是你的心能不能远离爱主。所以你的心为什么不能止？我们现在有的人是看似定，其实不定；有的人看似动，未必动。为什么？啊，像有的人啊，这个我们看到有些很有福报的人，那个钱财来进来出。你没想到这种那么大富大贵的人竟然能过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生活，厉害怎么样？不被这些富贵所淫，富贵不能淫，他竟然可以不在乎。你可以看出来这种呢福报本来就量很大，连智慧量都大，所以不被他所牵绊。那你富真富贵人啊，因为假富贵人会被富贵会当富贵的奴隶啊，但不是啊，他是把富贵拿来用的人，而又不会被他，是我要应用我的富贵，不是富贵要驱使我，这真富贵的。你就看到这种人，知道这过去久修的人啊，最有富贵力，同时却又有解脱力，不会被这个所绊，厉害厉害，这样有德之人，是好。所以因为我们人身心跳动嘛，就算你好像在稳定，而一个人心不安，今天给你一个稳定的环境，你依然攀援外境，因为你不安。所以我们也早上也刚刚提到，今天如果把一个环境都帮他准备了，没有外援，你所有事你不用做什么事，你就等着吃饭啊，然后把你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有的人说三天就疯了，有没有道理？有，我讲这种啊，我们那个居士讲啊，他是老实人才会讲这句话。你知道啊，这是福报哦，也就是说福报就是六面做堂了，你就等着时间到去吃饭，其他的时间就是用功。三天你可能会疯了，因为我们的心已经随境习惯了。所以不能止的。一般人来讲，他的心，比如说当我面对境，但我不爱着，其实心一这个境我是安静的，对不对？我的安静不是没声音的安静，是心不躁动。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有些东西，以前看得很喜欢，现在看得没感觉，我们心是安静的。但如果这个东西很讨厌很喜欢，这个心就不安静。所以当我们放荡无戒，不懂得守护自己的心，怀贪嗔痴，你又不为止观，其实要为也难啊。你当然你如果思维止观能对治它，但当你一直在纵容你的烦恼的时候，你的止观也难现前，因为你被你的烦恼所驱使。其实应该来讲，一个烦恼炽盛的人是一个不自由的人，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因为你经常是被你的欲望所影响。 所以你的身心事业有太多条件才能，就是顺你的境的条件出现了，你的心才会安稳。所以你其实是很不自由的啊，缺这个就不安，缺那个就不安，有这个就讨厌，有那个就讨厌。你会发现你处处很难呐、啊，好像很难到很难得到一个欢喜的地方。现在列比安啊啊，有时候、哦、我们有人有忍耐力，欲望少，啊，就算我们的身体是会有不舒服，但有人道力一出来了以后，这个不舒服相对就降低了。可是你注意看哦，如果你对这个东西你向来就不喜欢，但不喜欢之后你又一直加强意念说，你这个不喜欢的东西为什么在，为什么在，为什么在，结果说那个不喜欢的比以前的力道更强，因为你给它赋予更多的意义，所以你们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就是这样。好，所以很多东西就越来越不自在，你的身心经常被它所牵动，是不是？所以从这个立场来看，我们回头来看我们为什么要修行，那不是就寻求一个自由身吗？其实就简单我们讲的叫自在。所以修行不是苦事，修行是为慈悲自己，是慈悲自己。所以你早点割舍那一些只会带给你烦恼的东西。好，我们讲过，我们不可能一下全部什么都割舍掉，但假如你有做个身心准备，自我了解一下，其实你有十相放不下，你因为你都没有整理过，就像我们家里越矮越矮，那规整个房间塞得满满的，那你就觉得说，哎呀，进出都很困难。好，你找个家人，家人这个要不要？这辈子当然用不到，用不到就丢掉啊，不然就是拿回收给人要用的。好，那这个我还不能确定。好，我也不要求你放掉太多，只要还没确定就留着。我相信你的房间至少可以空掉二分之一。你没有全空吗？但空了二十分之一，就多了二分之一的空间自由啊。你看，我们的身心没有经过观察，经常丢了很多垃圾在里面，而这个垃圾到底有没有意义，也没去想它，始终就是不想舍它，就塞在里面，塞得让你自己苦。其实你要想一想，有些东西啊，值它有什么用，放下吧，再埋怨也不过如此，何必伤害自己啊？个人有个人的业，我问心无愧，我以我所遭的那个不幸当中，其实我有功德。哎，你若这样想的话，虽然他让我眼前受苦，但从长远来讲，也因为他让我受苦，我才有功德，应该回头还去感恩他的。想一想，对吗？笑一笑，因为他的妈妈当官了。可是这身心一整理过以后，有些放不下的依然放不下，但有些可以放的就放下了，你就会得了几分你该得的自在，不是吗？你就会一直进步。那你要知道，当你的身心越自在，你的堪受力越强，你面对烦恼的能力越强，越强的烦恼就越少，你就一直上去，一直上去。但你要真的用功，是的。所以修行的感应是从这里来论的啦。啊，我刚才用机会就别来啊。求有这样的作用，但求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好，聚如群牛啊。啊，皈依佛弟子啊，就是聚在一块像群牛，为什么不安呢、啊？为欲望所牵，整只那么大啊，像你看，就像象啊，最像、啊。你看他那个描述都很有意思，象长在头上，他那个脚随便一甩就很可怕。你看啊，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烦恼弱，我们可以是身心很弱小，但烦恼如象。为什么拉也拉不动？很多人，再多的人都无法制止你的烦恼，你的内心烦恼如象如牛，怎么挡你？你可以是一个身心非常懦弱的人，但个性是如此像牛像象这样啊， 对，因为呢欲望烦恼打得清清实实的啊，哎，百般的鼓励劝导不为所用，挥得如此如此，你看就想象挥得被欲望牵到那边，你怎么想要把它带回来都带不回来，就是这样的情形。就像我们不要生气，不要生气，还要生气，对吧？挡不住哦，哎，今天来马生气，不要贪，不要贪，还是贪。你看那个烦恼力道如何强，巨如群牛啊！归佛弟子，好，再来食言少求啊，应时应量，应机应理说法，说法，而不是那个巧言多求。你注意看，为什么我们会少话？没必要吧？我讲话要有意义啊，有意义则说，不没意义则不说。啊，所以利益众生的时候，意义善法所起，每一个口业皆清净，所以就感应不同未来的口业清净的福报。所以不是我们的礼敬诸佛啊，称赞如来，对不对？这个其实如果将这个功德回向菩提的话，那以后就会得佛的清净口业，只要你回向，因为就是这样的因这样的果，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可是如果你倒过来，你因为有求，所以你看意念躁动，口业躁动，身业躁动，所以口才会这样。所以我以前有一句话，我老是我觉得非常有用啊，记忆不大好，就意思好像简单的就是胡躁的人话多，哎，有意思，叫躁人。我的那个那有一句话，我想你们都有读过，觉得就是浮躁的人词语实在多啊。那可是因为什么？因为多分别，多分别，所以说由意念的分别引申口业意业，不越生意，所以说就是不安。所以当我们在看一个人在思考东西的时候，他的语词经常没有规则，也就是说他的话语的内容经常随境在漂浮。那这个你要知道，那既然话那么多，他为什么话多？他心不安，他心不安。好，所以有些小孩子会很躁动，其实心不安，还抓不到主啊。那我们也是啊，因为一直想要，其实声，我们叫声调、口调、意调、调局啊。意念一调，声调、口就会调，就会身体不安，坐立难安。很少人能坐着稳稳定定的都不会动，那身体不安，嘴巴就是啊要讲话，不然就哼哼小调，因为嘴巴又没有什么，像比如说有时候我就常讲，有时候我们起调局，调局会怎么调局？半拜，半拜调局，调局，为什么？你不过是把它打。只是因为你唱，你是唱半拜，但心就好像唱流行歌曲的心。但有的人唱的时候是用心安喜的心，那么有的人只是一个习性，演歌来唱评剧啊，差不多有点像嘛。可是他的心不是安住在这嘛，没有起正念，所以他其实是口调。那如果在唱半拜，你是半拜，心是调去的。未必是真的唱半拜就可以了，未必，因为那个是去调动啊。行道如法，出一怒之绝症啊，绝症一劫啊，这个觉得开始那种关照。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个修行的一个力道，修行的那个能力之所以能提升啊，你要知道一个人的道业有没有进步，就是他那个自我觉照力会越进步。因为我们比较不会说，当然对外面的观察力也会提升，没错。但其实大部分的话，你会越来越清楚你自己。一般来讲，应该先了解自己以后才了解外面。很少说一个人啊，我们有时候在世间的相对智慧，有时候会觉得对事情看得很清楚。有瑕慧，会把事情看得很清楚。 但一个如果连自己都不大清楚，你相信他对世间会看得很清楚，他对世间的看得很清楚，不过是符合一般世间人的共同看法，他能看得清楚，就是他在世间人来讲是个聪明人，把世间事看得也符合大家的科学的看法，但他是不是真的看得很清楚？未必。所以当一般有的人很聪明的时候，把世间事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代表什么？他相信自己，相信他所看。而当他相信他自己，相信他所看的时候，就是已经证明他已经被他所骗。好，那不过在世间人，因为他的年龄比较高端，他从解脱来讲一样烦恼，而且你还比较烦恼，为什么？世智变聪难，别人还不会那么坚持，因为你很聪明，所以你会很坚定你所看的是对的，是不是？你们所有的论证我都很清楚，我看的是这般啊周圆紧密，所以我的理论绝不允许别人挑战。世智变聪难，就是这样。看的世间法看得很紧密，但真正佛法、诸法、世间一切法的真相又看不清楚，结果以这个错误的紧密观察，造成你坚持不舍的妄想。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啊，很多过去就术士有修一些不是真的佛法，但也类似是外道法，外道的逻辑、外道的哲学，所以他今生以智慧相对世间的智慧很高，但往往这种人要引导他入佛门相对难。我们有时候啊，看我们家，比如说因为我们修行人。每个人的修行状况不一样啊，也不是每个人知识很高啊，那也不是每个人能讲很多理论啊，那没问题。但有的人做知识分子，你就看到佛门里面的人，贪嗔痴比你少很多，我不一定要懂很多。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很多情形就有很多人理论懂。我讲这个话，我因为这个，我不要讲名字讲。有一位佛学泰斗，他现在不在，他就在家，非常有名。他有一次看到一位女众出家众，长得很壮。他进来跟他讲，长得那么庄严，为什么要出家？你听得光鬼啊，他逗你呢，你就知道他的实践是如何。你懂多又如何？你懂多又如何？是，这真的是大颠倒啊！在大众的面前，你知道，你的实践在观，你没有惭愧心。也就是说，你的傲慢、众多烦恼是很坚固的，你才会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就算你想，人家也少懂得去保留一点。你能在大众面前厚颜无耻的讲这种话，可见阿弥陀佛，竟然敢讲这种话，是啊。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什么？这四字变成难，即便你讲的是佛法又如何？所以有的人他因为他懂很多，所以他就容易去轻慢的。我们现在越学越多，我们的态度都改变了。我可以讲很多，我可以懂很多，但有时候我们对到一个老菩萨、一个老修行者，你反而会升起惭愧心。他是很恭敬你啊，法师怎么样？我恭敬你，哎呀，老修行嘛，怎么样？因为什么？你看到一个你没有的德，对不对？你会从修行的角度去肯定，而不是从世间法的角度去肯定。你会看到一个不次之德，但有一份大公无私、为三宝坚持 到底的那一份 无怨无悔的，你做不来，对。你看到他非常柔软，非常柔软，那个你也没有啊。我不会看到他是个道人，那可是如果我不知道，以为你懂很多，这些人连我讲他们听不懂，哎呀，程度差太多了，是吗？程度哪个论？离六道越远的才叫程度啊！你跑来跑去一直在六道，你程度再高还在六道，而且你所有程度是往下沉，人家那个程度是往上升，谁程度高啊？你不是用世间法来肯定的，我要看你的六道性、那个轮回性、烦恼性来论程度啊！好，我们休息一下。